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2年6月25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了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总统父母鸟朱库里在巴丹岛以最高位导向的中小卫星企业服转。第二，印度尼西亚主办2023年亚太地区会议国际青年商会，李友和创意经济部长准备向刘建明代表推广五个优先目的的。第三，印尼驻科伦坡大使馆制定应急议案的帮助在斯里兰卡的印尼公民。第四，中国博览会鼓励咖啡成为优质的农业综合产品。第五，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第六，泰国取消强制生死内外口罩规定。现在新闻内容：中东父母鸟主库里在巴丹岛、敏丹岛和辽内岛噶里门的自由贸易局中为足够导向的卫星中小卫星企业服转。中东父母鸟周五在辽内群岛巴丹岛以相关部委和机构举行的协调会议上转达了这一点，以鼓励当地中小卫星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巴丹市的远景市政委这支工业和贸易发展的国际物流巨业，中东父母鸟首席专家阿公克里斯蒂安多在此新闻稿中强调，中小卫星企业在巴丹岛的地位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但他们的足够贡献并未最大化。根据巴丹岛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的说法，巴丹岛的中小卫星企业管理者面临着若干挑战，包括缺乏的商业网络和资金战斗能力，包括缺乏商业发展的资金。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戈·乌诺欢迎印度尼西亚被任命为明年6月7号的时候在雅加达举行2023年亚太地区会议国际青年商会的东道主。来自亚太地区各国和其他国家的约3500至刘建明国际青年商会会员代表将主席这一国级的盛会。2023年亚太地区会议国际青年商会的主题则已是眼见为实，这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很多美丽的地区，所以应该向国外的国际青年商会代表介绍和推广。印度新闻发布会上周五2022年6月24号在雅加达报道， 在2023年亚太地区会议国际青年商会上顺利演讲上，三列个乌诺发表邀请国际青年商会成员来到印度尼西亚，不仅是雅加达和巴厘岛，还有其他迷人的目的的，如波隆夫都、拉布安巴佐、多巴湖、利库邦和曼达里卡。如果斯里兰卡的技术继续俄国并需要理解资料，印度尼西亚驻哥伦布大使馆已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以协助印度尼西亚公民。印度安达拉通讯周五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哥伦布大使馆公使先赞赞黑鲁普拉伊诺说，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是正与外交部协商，并与斯里兰卡政府当局进行协调。不过，印尼大使馆尚未决定宣布强制治理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印尼公民。根据 Hari Prayitno 的说法，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不是会继续建设局势，并与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进行的沟通。通过2022年印度尼西亚游子咖啡博览会和论坛，印尼政府鼓励咖啡商品成为游子的农业综合企业产品。经济事务动作部长埃兰格哈达尔多在周五发表顺利演讲时表示，咖啡作物是一种具有竞争优势的粮食作物，作为一种农业综合企业产品，将继续鼓励它支持国民经济。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力，咖啡商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且有监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继续鼓励其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先新业。他强调，在过去的四年里，印尼咖啡产业经理的选择的增长达到了250%。乌克兰总统 Vladimir Zelensky 对欧盟的举动表示欢迎，欧盟正式接受乌克兰为候选成员。Vladimir Zelensky 称这一个是胜利和充满希望的。印度路透社周五2022年6月24号报道，当地时间周四6月23号，欧盟领导人正式接受乌克兰为欧盟27个成员国的候选成员。这一大胆的地缘政治举动被乌克兰和欧盟誉为历史性的时刻。弗罗迪米尔·泽连斯基总统还强调，乌克兰等待这一刻已经30年了。泰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室内和室外的强制性口罩。据报道，该国的冠状病毒的流行情况正在改善时，废除了这项强制性口罩规定。印度亚洲新闻频道周五2022年6月24号报道，总理巴育赞·乌扎以当地时间周四6月23号签署的公告据说立即生效，使用卫生口罩或不必须是自愿的。规定中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我国的消息。第一个消息来自雅济省班达雅济，雅济文化和旅游局注意到，来自印尼全国31家博物馆的200多件印尼传统乐器在雅济博物馆的临时展厅展出。舟山唯一班达雅济的雅济文化和旅游办公室代理负责人阿姆尼扎·卡马表示，这是引入传统乐器的一种方式。印度尼西亚传统乐器展览名为 Ragam Nada Satu Irama， 多种音调，一种节奏，将于2022年6月22日至25日举行，由印尼教育和文化部文化中级文化保护主任伊里尼·雷维·万迪开幕。阿姆尼萨表示，本次展览旨在介绍印度尼西亚人民仍然存在并演奏的传统乐器，因此他要求该工具可以在雅济博物馆维护到2022年底。阿姆尼萨表示，雅济本身更注重引进拉派乐器，因为作为东道主，他不像住在其他地区的传统乐器。他希望所有雅济人有即使艰辛一代都可以参观雅济博物馆，了解更多的艺术文化。同时，印尼文化旅游局文化中级文化保护司司长伊里尼·雷维·万迪表示，印尼基本上拥有数千种传统乐器，但仍在使用的只有少数。他说，传统乐器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是庆典传统仪式等的媒介。伊里尼说，现在确实有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和现代乐器的合作，主要是年轻人通过乐器的协调来完成。规定中，下一个消息来自巴厘岛等巴萨。周三在等巴萨市巴厘岛省文化公园进行的儿童木偶性别比赛中，来自等巴萨斯和噶朗阿森市政记的年轻艺术家们竞相演奏由 Slendro 雕影的加麦兰。八个孩子的出现吸引了在巴厘岛省级文化公园阿约迪亚泉里挤满观众的赞叹。伊古斯蒂布杜苏达尔达博士作为性别木偶比赛的评审协调员表示，他很自豪地看到年轻艺术家在儿童瓦扬年的温巴卡拉活动中的表演，这是巴厘岛艺术节以色列活动的一部分。他赞扬了当巴萨什和噶朗阿森市政记的年轻艺术家大师在表演巴蒙嘎达布斯卡尔松桑和安嘎安嘎丹方面的能力。最新消息来自日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副部长 Zainuddin Saadi 周一晚上在日日的布兰班南寺为教会合唱团或 Basparawi 开幕。他评价说，每三年举行一次的 Basparawi 为印度尼西亚宗教间和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即 Zainud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布兰班南西进行的十三节全国培训巴拉委会，也表明宗教世纪之间没有分隔墙。另一方面，记得介绍通过这种方式将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建立连接宗教实际的桥梁，以及同时热热中度随苏丹哈姆古沃诺使表示合唱团不仅仅是两个声音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其他说需要和谐和意识相辅相成以实现最佳表现。苏丹希望来自34个省的8.14亿名国家佩西巴拉维十三是展赛值在地域精神和相互欣赏的框架下散发助长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我国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我们从 B.J. Habibie 的生日开始历史上的这一天。Baharudin Yusuf Habibie 1936年6月25日出生伊南苏拉维西省巴里巴里，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他解体了于1998年5月21日辞去总统职务的苏哈托。哈比比曾在中部唯一德国韩堡的航空公司 Messerschmitt Bolko Blon 工作，从而达到了他作为技术副总裁的职业生涯的顶峰。1973年，因苏哈托总统的要求返回印尼。1978年至1998年3月，他担任研究和技术国务部长。哈比比于2019年9月11日在加特苏伯托利津医院去世了，享年83岁了。各位听众，我们继续于1938年6月25日举办的第一届印尼国会。印度尼西亚国会是由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文化和文学从业者组织的为期五年的年度会议，讨论印度尼西亚亚裔发展。第一次是在1938年6月25日在索罗举行的。首先，印尼国会首先举行的是为了纪念1928年举行的青年级元日。此外，这一次活动不仅是为了纪念今年的誓言，而且也是为了讨论整个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的发展。各位听众，我们继续于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开始，共产朝鲜穿越分裂国家的第38条平行线，下一艘装载朝鲜的士兵进入韩国釜山港口城市。朝鲜军队的侵犯和捉虏最终标志至朝鲜半岛的战争，以及同时美国总统哈里·图曼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半岛的实际和政治即是进行经济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用苏联在朝鲜冲突中的存在，一时西部排除他的部队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支援韩国。尽管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朝鲜终于得到了中国的正式支持。朝鲜战胜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在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和韩国的西方专家之间，三年后签署了停火协议，以阻止交战过的同胞。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里是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u sentiasa memberiku ketenangan dalam hati, kekuatan menempuhi segala dugaan yang mencabar ini. Pasti punya artinya. Kau beriku harapan, menjawab segala persoalan, hadapi semua dalam tenang dengan merasa kesyukuran. Ku doa kau selalu mengawasi gerak-gerikku. Berkatilah, ku perlu rahmat darimu. Oh Tuhan, terangkan hati dalam sanubariku untuk menempuhi segala hidup penuh cabaran. Berserah segalanya kepadamu agar jiwaku tenang dengan bimbinganmu selalu. Adakalah ku merasa seperti kaca, jikalau tidak bersabar hancur berderailah akhirnya. Tabahkanlah hatiku melalui semua itu. Oh, kuatkanlah, jagakanlah.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 Indonesia 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是在 Indonesia 国报道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股。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作用。印度尼西亚是在应对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提供帮助、缓解和解决方案中得到新来的国家之一。这些援助事项 微弱国家提供的，特别是那些因新冠状肺炎大流行和乌克兰与俄罗斯危机造成的国家。这种信任体现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全球危机应对小组，代表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中国维度的冲动受到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 的信任，以孟加拉国总理、巴巴多斯总理、丹麦总理、德国总理和塞内加尔冲动一起成为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成员。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危机应对小组中的作用是经济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 Armida Alisabana 周三在线上会议做成讨论内容之一。 Erlangga Hartarto 启示，在全球危机应对小组协调人论坛上的讨论涵盖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问题。此一20国家集团印度尼西亚轮值主席国有限议程的讨论议旨。关于粮食安全问题，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印度尼西亚已经能够满足国家的粮食需求，因为今年印度尼西亚的大米产量过剩了700万吨。同样在能源安全方面，由于东欧冲突导致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高企，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大宗商品需求旺盛。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印度尼西亚在应对目前发生在东欧的全球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此外，印尼在满足该地及食品和能源大宗商品，尤其是煤炭的需求方面，也具有战略地位。关于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危机应对小组中的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事实， Erlangga Hartarto 希望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能够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研究全球危机应对小组讨论的重点，即粮食、能源和金融。此外，在深造发展融资方面案方面，如通过混合融资方案、混合融资能源转型努力和应对气候变化。Erlangga Hartarto 启示称，印度尼西亚希望这项食品研究的结果还可以提高国家食品的效率和生产力。Erlangga Hartarto 通讯部长还解释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的潜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2019年，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价值为4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值1330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部门录得 11% 的增长账。在那次会议上， Erlangga Hartarto 还分手了就业健康计划的最新情况。自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1280万人获得了就业健康的福利，其中男性的 53% 和女性的 47%。 Erlangga 补充说，在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期间，印尼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相关各方合作是很重要的，以便能够为实体提供具体的成果。为此，数字经济工作组将启动20国集团数字创新网络。20国集团数字创新网络论坛是首个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家、政策制定者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的论坛。今年20国集团数字创新网络目标是100家创新创业公司，专注于卫生部门、历史和可再生能源、普惠金融和供应链。在自亚太 经社会执行秘书 Armida Salsia Alisabana 对印度尼西亚实施就业签卡计划表示赞赏，除了通过提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技能和能力来帮助他们之以外，该项目是一个面向新冠状肺炎大流行影响的时期的半社会援助机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从而使这一计划可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推广。阿尔米达还希望在印度尼西亚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那一刻，能够保持二十国集团的团结，为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此外，阿尔米达还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鼓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取得的进展。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计划中的成就和成功，有望成为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erjalanan cinta takkan sejauh ini.Bila bukan denganmu
Segala yang berarti Kulakukan bersama kamu
Tuhan mempersatukan kita berduaSeperti legenda Kau dan aku percaya Kekuatan cinta Takkan goyah oleh apapun Kau dan aku bersama Takkan terpisahkan Cinta kita selama
Perjalanan cinta,
perjalanan cinta
takkan sejauh ini
bila bukan denganmu. Segala yang berarti ku lakukan bersamaKita berdua
Mengukir indahnya cinta
Seperti legenda Kau dan aku percaya Kekuatan cinta Takkan goyah oleh apapunKita selamanya Gagal dan peluk tubuhku
Erat kita melangkah
Segala hujan badai takkan bisa Lepaskan kit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拉蒙安特色的美食。听众朋友，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以印尼东爪哇省拉蒙安是一个地区，拉蒙安又以和年意的标志，在印尼一个地区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之一是斯戈博兰或博兰饭。博兰饭是拉蒙安特色的美食，只有在拉蒙安，没有在其他的地区。有地道的故事关于博兰饭，这儿的社会相信只有某些人可以做到的。这时的傍晚行故宰蛋的能力是转世，如果没有一个买家行故傍晚的后代，就不能做的。所以平常的博兰饭买家来自拉蒙安迪基镇的一个地区，他们还有相对的。总而博兰饭社仆仅仅通过这就是他的全民所有。这个博兰饭有大米调味品配菜和花生做的。这个博兰饭调料包括以提炼香料的叫拉多，有买房提供各种各样的小菜，如鸡肉、内脏、鱼、煎鸡蛋、咸蛋、豆腐也洗鲤鱼，同时也有更多的菜，也就是这个博兰饭的特点及 gimbal mpuk 和 platok。 但是博兰饭的原来小菜是洗鲤鱼，但是以为洗鲤鱼是蛇鳞的鱼，那么博兰饭卖家加各种各样小菜，金巴勒把面粉制成调味的，形如乒乓球，然后又炸，以布拉多是种干燥大米调味和又炸。布拉多的名字是种拒绝食物的桌子，再指布拉多布拉多，它是美味的和独特的。规定中博兰饭的名字是来自博兰，即有竹的一大筐，有十条腿和猪狗搭的形状，在哪里他们带来的大米。在拉蒙安时很容易找到博兰米饭的买家，因为很多博兰米饭专播在旋转与拉蒙安市的广场。这个博兰饭服务的方法是很简单的，香蕉用薄纸或拉纸东西离开，然后形状右点圆锥形，而后接与一节准次相关叫 beating。 第一种是放射在香蕉叶，水道是温暖的，这组盘等传作扁次。西里鱼、豆腐、豆汁下一个食材，入鸡亦或煎蛋卷和鸡的选择。最后的是红辣椒，浇上它，然后在辣椒酱加白叶一种饼干和辣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我们又在无言流逝节目里相逢。本期我将给您探讨 Nasi Daria 演唱在 Documenta 15中的。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Kasida 音乐剧和 Nasi Daria 于2022年6月18日在德国 Documenta 15展上之后，就在媒体上爆红，而再次作为人们话题。 Nasi Daria 的主打歌曲 Kota Santri Dunia Dalam Berita Bom Nuklir 和 Perdamaian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Nasi Daria 还演唱了七首阿拉伯歌曲，在演出过程中，演出歌曲的各自会在两块毡幕上分别印度尼西亚语和德语播放，以便观众理解歌曲的意思。虽然 Nasi Daria 演奏的音乐类型对德国大众来说仍然是百姓的，但只凭没有降低观众的热情， Nasi Daria 在媒体上爆红的在 Documenta 15展示的视频中能看到公众们跟着有跳有唱，充满热情。Documenta 15是每五年在德国卡萨尔举办一次的当代艺术展览，该活动于2022年6月18日，将持续百天，到2022年6月25日开幕时将在 Fridericanium 博物馆 Documenta Hell 举行的。Documenta 15展于1995年首次举办，是联邦园艺展的一部分了它的价值。只要感谢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王鲁巴作为书总监。这次艺术展也是今年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这次活动也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印度尼西亚艺术家鲁巴鲁巴是第一次替被信任的亚洲艺术家担任艺术总监。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王鲁巴是第一批被信任的亚洲艺术家担任艺术总监。从记录看，这次在第15届文献站上并不是纳西达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以来，这个卡西达团体已经在德国演出了两次，分别是1994年和1996年的伊斯兰文化节 Hitmat Klin， 1998年为了庆祝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新年， Nasi Daria 首次在国外演出。 Nasi Daria 首次在国外演出。 Nasi Daria 的应对换体于1975年有一位名叫 Zainal 的老师在中爪哇省的三宝垄成立，通过召集9名学生组成乐队。 I am then 开始训练和基本体战这出了这件事。最初这首歌的歌词大流分辨是阿拉伯语，但在一位学者的建议下，纳西德利亚将歌词改为印尼语，并改变了外观风格，最终获得了成功。无言流逝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u dibesarkan oleh angin dan gelombang. Aku dibesarkan oleh api dan batu karang.Oleh sio sayangi Rasa sayang badani Yeah Ayahku adalah sang matahari Dan ibuku rembulan Berdiri melangkah dan ku berlariMerebut masa depan Oleh siu sayangi Rasa sayang badani Tinggi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日间和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的 Pelangi Nada Ciemu, Ching Sin Sang.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Keron Chong Keci》，歌名是《Gemerisik Batang Bambu》，中主干是Sundari Sukojo演唱的歌曲。各位听众，听由 Johnny Sulu 专注的《Keron Chong Keci》，名为《Gemerisik Batang Bambu》，感觉多么舒服！这首歌讲述了农村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的气氛。在哪里你可以听到竹简的沙沙声，等待心爱的情人在一个河水非常平缓的丘陵村庄。我想尽快回到我心爱的村庄，一边看着美丽的山丘上的绿叶。规定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Sundari Sukojo 演唱的 Keroncong Gemerisik Batang Bambu，中主观的歌曲，请各位欣赏。